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全新一年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十五天。我们呀，要在全新的一年的开始，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帮助小朋友们去了解，我们的一生都需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设计的那一个特殊的使命和目的，非我莫属，非你莫属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我们的。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相信在此刻透过一年的我家门训，你已经深刻地了解到神对你的爱，对你的期待了。那你有没有导正你生命的方向，去以认识神并且使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神作为你生命的目标呢？这可是我们一生最最重要的使命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诗篇87-88篇，列王记上19-20章，哈该书的1-2章，以及约翰福音的3-4章。那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可能觉得，哎呀，最近读经的这一个分量加重了，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新年到达之前呢，我们能够完成整本的圣经，而且重复诗篇两遍，然后罗马书两遍，还有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福音书卷。那今天呢，我们要背诵约翰福音3:16-18，平常我们非常熟悉3:16，但是我们今天要把17-18也加进去，然后我们就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爱和帮助才是真正的对他人的关爱的表达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广袤的草原上，住着一只热心的小鹰，它的名字叫做威武。啊，爸爸妈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应当是想到他有一天展翅高飞，威武雄壮的样子。因此呢，他从小也总是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总想着帮助别人，让大家看到他的威武。可惜的就是，他总是用自己熟悉、自己习惯的方法去帮助别人，自己觉得别人需要什么帮助，结果呢，就常常弄巧成拙。有一天，威武正是无聊地盘旋在空中，他就看到了不远处地上一只爬行的小乌龟，动作既缓慢又笨拙。于是威武连忙一个俯冲下去，嘿，小乌龟，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慢呀？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哦，原来是小鹰威武呀。
谢谢你的爱心，我现在正在寻找嫩草和水源呢。
哦，我看见不远处就有啊，要不我帮助你赶快去到那儿吧。
哦，谢谢小威武，你告诉我在哪里有水源，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自己可以的。
哎呦，你看你每天慢慢爬行太辛苦了，我有翅膀，我可以帮助你飞翔啊，只要你就不用自己费力找食物了。
嗯，不用了，威武，我 OK， 我谢谢你的关心，虽然没有翅膀，但是上帝给了我一个非常坚实的壳，而且我已经习惯了用我自己的方式，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脚踏实地的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我这样很好。
哎，你根本没有飞过，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好呀？来，我带你走。
结果呀，还没等小乌龟同意，他就一下子用自己的爪子抓住了小乌龟，把它带上了高空。
嘿，看吧，是不是轻松好多？
这时小乌龟已经崩溃了，他害怕极了，他整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龟壳里，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适应高空的环境。寒冷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冲击着小龟壳，乌龟觉得自己都快要窒息了，啊，救命啊，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可能由于小乌龟挣扎得太厉害，也由于威武从来没有意识到乌龟带上高空是那么重的一个物件，结果一个不小心，小乌龟居然从小鹰威武的爪子里面挣脱了。呜，就这样一下子从空中摔了下来。幸运的是，它掉到了一片柔软的草丛里，并没有粉身碎骨啊。这一下森林里可炸开了锅了，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来关心小乌龟，同时也用指责的眼神看着威武。小鹰特别的无辜，
哦，我只是想要帮助他，谁知道他一直在我爪子里面挣脱，他不知道那是空中飞行吗？啊，他应该系上安全带才对。
这时闻声赶来的鹰爸爸和鹰妈妈在知道了来龙去脉之后，就对着威武说，孩子，真正的帮助不是你强加想要给对方你认为最好的东西，而是你了解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想要你帮助他，你对他的帮助才是及时的，才是贴己的。但是你强加给别人的，那就变成了一种不尊重，一种强迫，一种越界，甚至有可能会因此变成一种霸凌。
哦，爸爸妈妈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就是真的只想帮助他而已。
那你问过小乌龟他真的需要你帮助吗？
我才不要他的帮助呢，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大家看着哭哭啼啼颤抖成一团的小乌龟，更加的觉得小威武做得太过分了。此时乌龟的爸爸妈妈却出来发言了，我们觉得威武的心是好的，大家不要再太多的责怪这个孩子了，虽然可能他用错了方法，但是我们未来也可以增强沟通啊。所以宝贝，你到底有什么可以让小鹰帮助你的地方？小乌龟想了想，颤颤巍巍地说，
其实我只需要他在我前面带领着我，让我脚踏实地的可以寻找到我自己的水源和食物，或者有时给我一片遮阴的叶子，我觉得这还更实际一些呢。
听到龟爸爸龟妈妈和小乌龟的对话，这让小鹰威武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知道从此以后可有功课要学了。原来啊，真正的爱是爱在别人真实的需要上才行呢。亲爱的小朋友，知道今天珍儿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则寓言故事吗？其实在珍儿编写的时候想到的是主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那番话。这个在井边打水的妇人啊，她其实顾左右言其他，并没有真正的正视她心中和她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当主耶稣几次三番地指出他生命真正的问题在哪儿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机会，如果他正视这些问题，那么他就会得到他真正需要的帮助。我们会发现，上帝对他每一个儿女的带领和满足，都是根据我们里面真实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没有听，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糟糕，更加的远离他。而很多时候他给我们的是我们不想要的，不想得的，反而呢，却是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真爱和一个随随便便的施舍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在我们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学着怎么去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千万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随便地去用我们习惯熟悉和我们自己判断的方式去爱人。也许很多时候带给他人的不是爱，而是拦阻，而是危险，而是纵容。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能带给父母亲最好的爱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老师同学最好的爱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兄弟姐妹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或许每一个人他们真实需要的并不是我们善于表达和善于给予的，但是如果我们爱在别人的需要上，别人就能够从我们的努力上面感受到上帝的爱，能够真正的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根据别人的需要，爱在别人的需要上面，能够让神的爱成为对方的祝福。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呢最近这几天呢开始进行一个原生家庭的大揭秘啊。我们透过这一周的节目呢，子琳师母和真儿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思路，希望我们可以不单单去了解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如何去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恩赐，可以继续的成长和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明显啊，就是我的先生对我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你这样 confident 然后他说有些时候我觉得是 overconfident
overconfident
就是一种过度的一种自信哈。其实并不是，就是当我做了很多的性格上面的测试，我的儿女他们对妈妈也很了解，那有一天呢我们全家五口就在一起做那个性格的测试，比如说 I 人呐、E 人呐什么。虽然我知道说我不建议大家在没有信仰真理的这个光照底下去只拿这种心理学的一些鉴定去认定，
是的，
但那的的确确就是像一门学科一样的，就像我们学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学习这方面的学科，然后在真理的光照底下了解我们自己。
是的，
当我们一家人坐在那里去做这个性格测试的时候，很有趣，就是有好多的问题问，比如说你会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我的答案都是 zero 然后我们家孩子说怎么会这样，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父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说你只需要对神负责，所以你如果做某些事情说某些话做某些事情，你是想的说讨人的喜悦，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就按照别人想希望我的去做的话，那你就是落在了自己的陷阱里面。
是的，
我可能记得从小就父母亲告诉说你不要论断自己，也不要论断他人，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要永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你自己和看别人。 somehow 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了这么深刻的一个影响了。
是的，刚才真儿老师说的非常非常好的，我有听到的一点就是 不要去论断自己。
是，
我们常常在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想的是不要论断他人，但是我们很少去思考不要论断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那郑阳老师，因为你是作为一个在一个非常近前的家庭成长的，
是，
而我们的听众我相信有很多很多都是愿意成为一个近前的家庭的，那我们也会思考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经历怎么样子的一个对于自我的价值的看法的一个转变。所以我相信你小时候你的原生家庭如何带领你去思考自己的价值，你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他人的看法一定对你是有很大影响。
是，
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去对这种进行回应。那很想知道你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OK，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不是讲了我有 identity crisis 吗，就是我的这个身份危机是很小的时候，但是我妈妈也跟我说，我两岁多我开始会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反击这些人了。就当这些人在我面前表达出来，哎呀好可惜啊，哥哥走了然后你才能够来呀，这个哥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反击他们说，一点都不可惜，因为上帝要我来所以他才去的。
哇，
太经典了这句话。然后我妈妈说，我说了那句话之后，我的母亲说，那是圣灵借着我提醒他们，
是
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我有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意识，我不希望来做哥哥的一个代替。
是，
说实话就是我父母亲他们也很诚实的分享，是当时真的为了要我，就是为了要得到主的安慰，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失去呢最宝贵的那个儿子的下面那个伤痛太大了。我的妈妈说，我承受不了了，就生命承受不了，所以父母亲和全家人，我的祖父母才迫切的祷告说，神啊，补他一个孩子嘛。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做了节育的手术，各方面就是不可能再要一个孩子，而且我的父亲还在牢狱里面，并没有完全的得到释放。所以呢，等到我的出生本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说是一个带着应许出生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们也做了异梦，也有神的话，然后也都知道，那我的母亲她一直就是心里面仍然是抱着我的时候，心里面是想着我那哥哥。
是，
所以其实在我生命里面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我的妈妈在怀我的过程那十个月的时间，是她的身心灵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她常常半夜哭泣啊，她痛苦不堪，所以呢导致我才出生的时候，我就是半夜会啜泣，就是一个未满月的孩子，我就会半夜哭泣，然后一直到我的外祖母按手为我祷告，迫切为我祷告，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在娘胎里面就受了太多太多的这些伤心的影响，然后抑郁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都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会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被一种极深的忧伤感给淹没。那我是到后来信主了，就知道怎么去对付他，知道怎么去抛弃他，然后不去理睬他。但是在之前是没有的，就是当那个忧伤感来的时候，是我整个人就是要窒息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先天性的，就是我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理由会有那一种极深的一种忧愁又忧伤，甚至感觉痛苦绝望的那一种情绪。所以这个是我在母腹当中就经历的，然后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在很小的那个阶段，我妈妈常常看着我抱着我，她不是笑的，她是会哭的。所以这也是我知道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我，而是因为她太想念她自己的那个孩子。但因为我这么讲了以后呢，她一下子意识到说，我有我的 identity， 我有我的特殊的身份，而且上帝要我来是有特殊的使命的，她就再也没有在我的面前好像刻意的让我提到说我的生命来是因为这个哥哥走了。反而呢，我想在我们兄妹几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来不拿我们与人比较，我们之间也无需比较，当然我们离得也远，性格什么各方面也不一样，但也因此呢让我们从小，我妈妈常跟我讲那句话，你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你的受造奇妙可畏，就用诗篇139篇从小就教我们背诵。
哇，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的那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是很小很小就开始的。而且我妈妈呢，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提醒我们，你们与人不同，你们是属神的孩子，所以你们虽然在一个不幸的环境当中，但是你时刻都要记得你不属于这个环境，你是属于神的。
哇，
所以呢就导致我们呢虽然在那个环境里，但是却被我们的信仰给包裹起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等到我现今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要挣脱，就是因为我想要融入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可是一直蒙神的保守，这跟我的父母亲祖父母亲他们持续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教导和滋养是分不开干系的。
感谢主。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一方面我有带来就是由于苦难所带来的伤痕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得胜，就是信仰的得胜，我不会活在那一个伤痕所带给我的捆绑当中，我不一定会从中得到医治。我曾经也有跟神求哈，但是我发现说正因为有这个呢，它让我更加敏感体会到那些软弱的人心里面有可能顿时就被情绪淹没了之后就绝望的那种境地，我是能够理解的。
哇，感谢主，是神的美妙的奇妙的这种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在我们自己是因为不管是历史的原因、外界原因带来的苦难，或者像我们这些新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不得不带的从以前的这种原生家庭的这种影响和捆绑，
是
或者甚至是因为我们的属灵还不成熟，然后有很多错误的想法，这些神都可以翻转，神都可以去医治，
是
或者是说就算是没有去彻底的医治，也是带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神的一个计划在这个里面。
是，
所以原生家庭真的不是一个坏的事情，而是神用来要塑造我们的一件非常美好的工具。
是，绝对的。我想就像那个脱口秀那个演员说，只有说我爹妈特有钱，你就不会说我的原生家庭特别有钱，你就说我家特别有钱。但说你一讲原生家庭的时候，都是什么我的塌鼻梁啊，然后我的这个易胖体质啊，然后我的易怒啊，都是从我的原生家庭来的。我们把原生家庭作为一个负面的一个代言的表达本身就是有问题，因为它是从我们的罪性想要甩锅的罪性里面出来的。
是的。
我也更加的欣赏的就是子林师母有讲到，虽然你在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亲不一样对待你的不一样的态度里面导致了有点极端化的，同时间能够反映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种性格也好，或者是一种脾气也好，但实际上你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有人这么选择，就是你会选择你的父母亲吗？因为首先我们无法选择。
是的。
但说实在的，我们会发现我之所以是我，我相信上帝的选择和他的智慧真的是远超过我们的，尤其是我们被神拣选的人，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犯错，为什么会把我们放在这家庭。但我会发现说我们里面的确会有一种羡慕的心情哈，就是每一次我去分享讲课就会有弟兄姐妹上来，有些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还在的时候，他们会跑去说啊，我好希望师母你能做我的妈妈。那我的妈妈就会对着说，你的妈妈也非常的好，你的妈妈是无可替代的。
是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其实这和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的对比也是一样的，这都和这个 identity 分不开，就是我们所讲的，你除非能够在神面前确定的知道神之所以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你之所以是你自己和你的这个原生家庭是分不开的。
是的。
所以你要充满感恩的来接受神过去借着这个原生家庭对你的塑造，然后你才能够欢喜快乐的接受你在基督里的这个新身份。
是的。
否则的话，我们要么就是想换爹换妈，要么就是想换孩子，总是邻居家的好，对吧？总是别人的好。
是的。
但是像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换的，因为主权是在神那儿。其实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发现，哎呀，讲原生家庭最后最终极的这个主权是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除非是透过信心然后愿意接受，否则我们就一直会有这个 身份的危机感。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大家都能够留守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子琳师母和真儿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原生家庭的秘密。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壮壮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心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心。